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耶稣基督是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古往今来，不论在世界各个角落，很多人都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但是究竟耶稣基督给我们世人带来了什么？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什么呢？今天我很高兴邀请到李弟兄和杨姐妹来跟我们谈谈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对这个信仰的理解。李弟兄、杨姐妹，你们好。
你好，何弟兄。
你好，生命之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你们两位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一切荣耀归给神。
李弟兄，今天在中国人的生活的大环境里面，对于中国人的灵魂而言，有哪一些精神方面的事物在吸引着当今这一代的中国人？
其实对于精神方面的追求都是错误的，就像我们走路一样走错了。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我们都在追求这个世界的金钱，我们都在追求享乐。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信佛、信道、信伊斯兰等等。
是的，那既然今天社会上面有这么多跟金钱、物质、享乐挂钩的东西在吸引着我们中国人，李弟兄，为什么您不跟着金钱走？为什么您选择要信耶稣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也很软弱了。其实在信主之前，我对信耶稣其实也是个错误的认识。一开始我就出于对我老师的一种感恩，然后我觉得是一种回报，所以我选择信基督。但是后来随着我信仰的深入，我越来越认识到我的错误，越来越认识到我是多么糟糕的一个罪人，我认识到我自己的罪，我知道圣经也告诉我，耶稣基督只有信靠他，我才可以有盼望，我的罪才可以除去，所以我选择信靠他。
是的，杨姐妹您呢？
当今社会有很多的排解自身压力的行为，但是呢，当这些行为过后，感到内心是更加的空虚，也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安宁。所以呢，我来选择信靠耶稣基督，他能够使我就是内心得到真正的平安和满足，而且有利于就是说我在工作当中处理问题和处理社会之间的复杂的人际关系。
李弟兄，刚才您讲到您最初选择信耶稣是为了对您的老师的一个报恩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信的。
对对对，
那么现在您也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了，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究竟信耶稣是在信什么？这个基督的信仰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基督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字，一个爱字。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是，既然基督的信仰核心是爱的话，杨姐妹，您觉得耶稣真的能够满足我们今天当今这一代的中国人的心灵上的需要吗？换句话说，为什么今天我们中国人需要信耶稣？
当今的社会，我想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其实人们面临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有一个很接近生活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一睁开眼睛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你的父母、孩子、车子、房子、票子，这些一样样的东西是你每天一睁眼就要面临的东西。
是，
慢慢的人们就迷失在这些里面，而且这个生活就麻木了。当今社会有很多的排解自身压力的行为，人们可以通过很多的途径来得到享受，或者是就是内心压力的排解。但是当这一切过后， 你会发现其实内心更加的空虚，对未来更加的迷茫。就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麻木当中，你需要有一个来使我们的内心得到满足，而且来指引我们前方的道路。所以，我们需要耶稣，需要耶稣的爱和上帝的话语，来使我们的内心得到满足，而且来指引我们前方的道路。
李弟兄，自从您结婚之后，耶稣基督教导的爱对你们夫妻关系有一些具体的帮助吗？
帮助太大了。在我们没认识神之前，我们其实都是很自私的，我们都以自我为中心，我们都不愿意去做出牺牲、做出割舍、放弃。就比如说在我们家庭里面，因为我妻子是来自于北方，我是来自于南方，那我很喜欢吃辣，她就不喜欢吃辣。那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就必须要有人做出让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着耶稣基督彰显的爱，也教导我们，我们要学会去爱彼此，也要为彼此愿意去放下自己的一些喜好，能够让彼此的话都能够得到造就。我妻子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她有的时候的话，她做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比如说会
是，
做一些辣的，会做一些不辣的，所以我也很感恩。
杨姐妹，我相信您跟李弟兄结婚之后，婚后更加的发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些种种不同的差异。那您是怎么靠着耶稣的信仰来处理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些思想上啊、价值观啊，或者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些差异呢？
两个人步入婚姻，肯定生活中间会有很多的摩擦，因
是。
为生活习惯不一样，而且对某些事物的认知也不一样。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静下心来，凭着祷告，然后再一同的探讨这个问题，找到一个共同点。
所以您在平常居家生活里面，您会跟李弟兄一起祷告吗？
会的，我们每天晚上睡前都会祷告。
哇，很好。李弟兄刚才杨姐妹讲到祷告，她说你们每一天晚上你们两个人会一起祷告，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基督徒的祷告是什么？您和杨姐妹的祷告说一些什么话呢？
说什么话，其实没有固定的所谓的模式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祷告的频率是很高的，我们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向神献上祷告。特别是晚上，我们是必定要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把一天当中的各样事情来思想，还有弟兄姐妹之间收到一些祷告请求，我们都会来回顾一下，然后我们为这些事情祷告。祷告的话，简单的理解来说，就好比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要对我们的爸爸去讲、去分享一样，去告诉他，把我们心中的难处去跟他交流，去寻求他的帮助一样。其实我们向天父的祷告也是类似的，就向天父来把我们心里的话敞开来对他讲。
杨姐妹，您觉得祷告真有用吗？就是祷告之后，真的神会帮助您，哎，突然一下好像就想开了，还是怎么样，就得到一些解决方法。
我认为祷告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当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发生比较激烈的争执或者争吵。当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就会有一个声音：“你现在必须要停下来，你要静下心来，你去思想耶稣的话语。”在这个之后，我们就是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沟通，能够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您说在祷告的时候，您会稍微静下来，借着耶稣基督的话来想一想。换句话说，用耶稣的话来考虑一下你们夫妻现在的面临的一个挑战，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耶稣的话呀？
圣经，因为我们确实很多时候难免会避免不了摩擦，这个时候我们就借着祷告，我们就来看神的话语，来看圣经，同时借着祷告的时候也来寻求神的帮助，来谦卑我们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的看法，其实换句话来说，我们都是很骄傲的。那个时候，我们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一定会把他的话要对你讲的，透过经文来告诉你，让你来谦卑自己，来提醒自己，让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来给我们做榜样的。
李立雄，刚才您讲到，要读圣经，
嗯。
圣经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刚才杨姐妹讲到说，要想一想耶稣的话，所以圣经里面记载的都是耶稣的话吗？
对，经文告诉我们说，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约翰福音1章1到2节，他就说，他却有道，道与神同在。然后呢，提摩太后书3章15到17节，他也讲到，圣经都是神的话语，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所启示出来的，而且是可以造就人的。
哇，那这个圣经这本书真的是很宝贵、很特别。杨姐妹，您平常读圣经吗？
每天都会抽出一点时间来看，可能有些时候只是一句话。对，圣经其实是你需要经常的去读，每天的去读。每次我去读，都会从中有不同的收获。哪怕是同一句话，今天和明天去读，可能因着生活的际遇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发现和得到。
也许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个会非常的诧异，因为一般人的生活里面，很少有人每一天都会去看同一本书的。即便喜欢看书的人，可能今天看这本书，也许过了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他们就会看另外一本书。但是圣经这一本书对基督徒是这么重要，每一天都要去看，是这样吗？
是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你会从中得到很多很多你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东西，因为它里面也包含了非常多的智慧，可以更好的帮助你解决生活中、工作中、你的人际关系中碰到的一切的困难。
李弟兄，刚才杨姐妹回答这个读圣经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说，做一个基督徒呢，每一天读圣经很重要，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您做一个基督徒，平常您是怎么跟随耶稣的？就是跟随耶稣这个概念，在你每一天生活里面，您是怎么样的去把它展现出来？
我们信主之后，那么我们都还没有彻底的摆脱老我。其实我们每天的征战跟老我的征战都是很大的。我的话，我告诉自己，我每天都要像圣经教导的一样，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且的话，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就要去顺服他的命令。我自己有什么样的使命，我要记得要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去传福音，还有的话还要到教会里面去做各样的服事，像刚刚我们聊到的，还每天一定要祷告，祷告是很有力量的，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不可缺乏的一个部分。
杨姐妹，您是怎么样把耶稣的这个信仰跟您自己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
生活中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每当这个时候，你会思想耶稣基督的话语，会让我自己内心安静下来，而且你会整个人沉静下来，去思考所面对的问题，而不是立即的做出回馈和反应，因为这些时候不可避免的，你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有可能会使你的人际关系更加的糟糕，有可能会使你的工作出现更大的错误。所以，每当这个时候，你要告诉自己要冷静下来，要学习耶稣基督里面所说的人要谦卑。
我想最后请两位谈一下，信了耶稣以后，对国家社会会有帮助吗？基督徒是不是会有一些社会的责任呢？
这个信仰对我们的国家有益而无害的。包括我们的政府官员啊，因为他们都是在世上的掌权者。其实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去顺服他们，要去爱他们，因为他们是神所命立的，我们都要去为他们祷告。而且圣经一直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要不惧怕他们的话，我们一定要去行善，要去做符合神心意的事情。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两位接受我的访问，谢谢你们借着这个访谈跟听众朋友分享你们心里面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谢谢，谢谢广大的听众朋友。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弟兄和杨姐妹跟我们分享他们耶稣基督的信仰，在生活、在婚姻、在工作当中带给他们的祝福是什么？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随着企业、群体和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都渴望找到获胜的秘诀。现在各方学者对所谓成功学的研究十分火热，都把焦点放在人的信心之上。他们引用拿破仑的“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成功”这样的座右铭，来说明信心的重要性，称信心是成功的秘诀。他们著书立说，甚至推出了建立信心的公式，称只要上课到前排去做，敢于用眼睛逼视对方等等，就能获得信心。在一家企业的董事局网页上有这样的话：信心有着无穷的威力，如果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它，并且善于使用它，最终必能获得成功。信心是生命和力量，信心是奇迹，信心是事业成功之本。信心到底是什么？它的威力在哪里？人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对这些问题，你在现代成功学的研究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精辟的答案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到22节记载了耶稣给门徒上的一门信心课，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收益。耶稣有一次施神迹，使一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耶稣并没有回答门徒们的问题。门徒最关心的是了解树木枯干的机理，因为他们的心被自己的目光所左右。圣经写道，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这与我们今天的人有多么的相似啊！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人们极力推崇唯物主义，强调眼见为实的世界观，殊不知凭眼见的生活有多痛苦。眼睛的生理功能是发现危险、发现障碍和发现敌人，使人能小心防范或躲藏。凭眼见而生活的人也就天然多疑，很注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因而悲观不已，抱怨不止。他们面对人生中的生老病死，苦不堪言，而凭信心生活的人就不是这样。圣经指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凭信心生活的人不受自己眼睛的左右，对看不见证据的东西依然满怀希望，对他的实现没有丝毫的怀疑，这样的人在苦难面前仍然乐观向上， 充满生气。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中还能找到信心威力的所在。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显然信心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上，因为人不可能自己把山投在海里，信心的威力完全在神的手中。人借助祷告表达对神的信心。圣经还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的希望在信心中得以实现，正是神的赏赐。有人说建立信心要靠自己，其实建立信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还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使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信靠神，在看不见任何证据的时候也能驯服神的意愿。祷告就是人否认自己能力并信任神的表现。神说过，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如果你看到乌云遮天，很多人带伞出门，也听到天气预报说有雨，你就相信会下雨，也带着伞出门了，这根本就不是信心，因为你先看到了证据。如果在万里无云的一天，没有一个人带伞出门，天气预报也报告说没有雨，而你却相信神会给你下雨，祷告之后你就打着伞出门了，这才是信心。正因为你的信心，神就会给你下雨，成全你的心愿，让你得到祝福。离开神的威力，人的信心徒劳无益。
当我们突然遭到苦难的时候，常常会问为什么？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谁做错了什么？这是神的处罚吗？住在美国的杰西三年前得了渐冻症，她跟她的丈夫也触及到这个问题。神透过经文给了她一个答复，让我们来听听杰西的故事。
我原来是个健康活跃的人，有喜爱的工作，常常运动，也很注意营养，怎么也没想到我会得渐冻症。这三年来，我的手部的肌肉慢慢萎缩，很多生活琐事都要靠我老公帮我。原本脾气不好、没耐心的老公，在我生病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在家里不能做的事，他都一手挑起来，而且很用心的帮我，成为我的特别看护，也是我的精神支柱。这半年来，我说话的速度越来越慢，声音变小。不久前，我们去看语言复健师，他解释了我这个病，体力容易因为过度使用而耗尽。复健师详细解说病况，可能影响到我的生活。结果我老公隔天就生病了， 我觉得是因为我的病使他的压力很大。我老公生病的时候，脾气就会变得非常暴躁，很会抱怨，一边做事一边骂脏话，摔东西、摔门，弄得很大声。以前他发脾气的时候，我可以拿着车钥匙出门避开他，现在我出门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因为吃了处方药，我的身体不舒服，而且我需要有人帮我换衣服，所以只能待在那里忍受他发飙。忍了一天，我实在受不了，所以和他起了口角。我跟他说，你生病的时候非常的难相处。他回我说，结婚十几年来，不管你有没有生病，都是很难相处。我听了整个人崩溃大哭，哭喊中我发现我的话完全说不出来，而我的双腿也突然僵硬走不动。这时我老公也吓到了，惊觉他说错话造成我情绪失控。他跟我道歉，但他似乎有发不完的火气。隔天早上，他又因为一件小事情生我的气，接着在怒气中带我去医院做呼吸检查。路上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他把车开得飞快，飙到时速90英里，我的神经紧绷的头痛，觉得自己被困住，感到非常的无奈。到了晚上，我老公又大发脾气，最后他终于说出他生气的真正原因。他说，有教会的朋友说，我生病是因为神要让他去掉一些不好的习性，去掉他的罪。他觉得他们是在指责他，我的病是他的错而造成的。他说，如果神要用让我生病来让他改过，他会跟神说这招是不管用的。我跟他说，我生病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我们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答案，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信靠神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走。我老公把困惑他的事情摊开之后，他的气就没有了。隔天，我在圣经里看到了这段经文，耶稣和门徒看到一个瞎眼的人，门徒问耶稣，这人生下来就瞎眼，是谁犯的罪？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约翰福音第9章2到3节，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这就是神给我的答案。我的渐冻人病不是谁的错，而是神要借着我的病让我们 彰显神的作为，让我们身边的人清楚看到神在为我们做什么。神即使回答了我们夫妻心里的疑问，这就是一个印证，也更加坚定了我对他的信靠。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个病还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冲击和困难，但我确知神会一路陪着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就像这一次一样，让我们继续见证他奇妙的作为。
谢谢您收听杰西跟我们的分享，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这本书的名称表示它是至圣的，是由神而来的。阅读圣经等于聆听神的声音，让他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圣经。
诗篇七十七篇。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罗马书第四章。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 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宗基去行的人。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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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当神允许残疾降临在您身上的时候，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可能的理由呢？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当人们注视着我瘫痪的腿和手时，我知道他们感到疑惑，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神允许这次事故发生时，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那么有什么理由吗？
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四肢瘫痪者，我并不羞于这么说。您知道，您不必像我一样整天坐在轮椅里，您可以从那些理由中获得鼓励，而无论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让我们谈谈实质性的问题吧，那些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我确信，首先神要让被痛苦和麻烦所捆绑的你和我，还有别的其他一些人来思考它。不认识神的人好奇地想知道，那些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怎么会信任甚至于喜悦神呢？我的意思是， 有的人根本一点都不会对这感到好奇，而是在嘲笑。他们认为那些残疾人只不过是需要宗教信仰罢了。
哦，可圣经里说，神选择用这世间的愚笨来羞辱智者，用世间的软弱来羞辱强者。
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朋友，当你渴望表达出信念来的时候，就是在你经历所有的痛苦的过程中。这时异教徒们会感到丢尽了颜面，他们膨胀的傲慢就会减少。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果他们为了自己而选择来信靠神的话，这就是神所要他们经历的。
好，这听起来很好，很有意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嗯，我认为神让我们经历痛苦，让我四肢瘫痪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我们渴慕天堂。与其他人群比较起来，占绝对多数的那些经受苦难的人们，更渴慕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在天堂里，像我一样的基督徒，将来的收获要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或失去的。痛苦、悲伤或失去，本来就会让我们的关注点更高，以便我们能更加渴望天堂。
那不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你是说，患难可以打破我们对世间的幻想，而这种幻想能让人类感觉得到真正的满足，并真正得以实现。我敢说，你还有其他的理由。
是的，有，而且这是一个好的理由，因为神要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赞美的祭品来向他献上。我们处在痛苦和挫折的情况下来赞美主，神就会得到荣耀。想一想，如果当你呼吸不顺时，却在敬拜中高唱起赞美诗，上帝的心该得到怎样的温暖？如果你即便身处残疾，却仍然依靠智慧与劳动获得薪水，想一想，你慷慨的十一奉献能让神得到多大的荣耀？或者你还处在狂躁时，却能为他人做精心的代祷，神会得到怎样的喜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写成一本书了。可是，朋友，请记住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把寻找理由这件事看得太重。当我们对神的理由不了解，不明白他的计划和目的，却能一如既往地信靠他的时候，真正的信念会更坚定。主耶稣要我们信靠他，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以信靠的。坦白地说，这也是问题的实质，他并不欠我们什么理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为你和我给足了理由。
是的，已经足够了。
听众朋友，您信神吗？您有没有想过我们是怎么信的神呢？最近读圣经以西结书，有一段话说到耶和华神装饰华美的圣殿，他建立的何等威严，而古代以色列人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神说，现在这殿在我眼里像是污秽的脏东西，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他们必亵渎这圣殿。这段话是神说的，神告诉先知以西结，差遣他转告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听众朋友，造物主神耶和华曾经拣选以色列人，赐他们律法，本着律法跟他们立约，以致他们生活能够与世俗有别，活得长久， 在迦南地享福。没想到以色列人的子孙随外邦人拜偶像，离弃神，背了约。于是神叫先知指明他们的罪，告知他们惩罚必到。这段话很震撼人，引起我反省，我是怎么信的耶稣？我现在的信仰生活会使得我终身享受神的祝福，还是会导致我将来遭到神的惩罚呢？今天我的信仰态度，神满意吗？我正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教会请大家读圣经《约翰福音》20章，使徒多马的故事。没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讲的话，对我的反省给了很重要的帮助。这个故事时间上是发生在耶稣死后第三天，他复活。故事是耶稣复活之后第一次向众门徒的显现。那时候是晚上，耶稣出现之后给门徒看他双手和肋旁的伤痕，就是钉子穿过的伤痕，又赐门徒圣灵，并且祝福他们平安。那时候多马没有和门徒同在，所以没有看到耶稣。读到这里，我心里在想，多马为什么没有跟教会在一起呢？神每天赐给教会的祝福都是新的，就像当天耶稣显现，赐在场门徒圣灵与平安那样。多马当天没有和教会同在的事实，叫我醒悟，每一次教会聚会都很重要。因为每一次基督徒相聚，耶稣都会跟他的门徒同在，听他们祷告，赐圣灵，赐祝福，赐平安。如果我不在教会里，就错失了圣灵当天的工作和神当天赐下的平安跟祝福。如果说刚才第一个醒悟很重要的话，第二个领悟就更重要了，因为我在想，如果我是多马的话，在错失了这么大的祝福与平安之后，会有多么泄气，多么懊恼，多么自责不安啊。可是继续往下面读约翰福音，8天之后，耶稣又出现在教会里，这回多马也在场。耶稣叫多马伸手摸耶稣的手上的钉痕，用手指头探入耶稣的肋旁。如果我是多马的话，我的收获不但跟其他基督徒一样，甚至会比他们的收获更大，因为不但我的信心将会跟其他门徒一样大，并且我会更深刻地感受到耶稣的恩慈与接纳。耶稣没有因为我一时的软弱过错就放弃我，他等待我悔改，在我悔改之后继续的施恩赐福给我，好像8天之后耶稣也把他自己的手掌和肋旁的伤痕给多马看一样。所以读了多马的故事，我心里充满希望，知道信了耶稣，我的人生必将更加灿烂，因为我的神充满了慈爱怜悯，他主动慷慨地祝福人。同时我的神满有怜悯恩典，他原谅人，接纳人。我做错了，只要悔改，只要再次爬起来，继续不断地跟着耶稣走，我一定会得救，我一定会得永生。在耶稣的恩典里，我的未来必定因为悔改和行道而变得更美好，充满了希望。如果说头两个领悟很重要，多马故事的结局
更是超乎人的想象，超过认知的极限，所引发出来的信仰生活是更重要的。多马看了耶稣的伤痕之后，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这时候，耶稣对多马说了这一句话：你看见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耶稣这句话太重要，对我们这些没有见过耶稣的后来人是很重要的鼓励。神真的存在，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我不需要用眼睛看见这两个事实，只要我心里愿意接受神差遣儿子耶稣降世是事实，只要我接受耶稣为我赎罪死了是事实，只要我接受耶稣死后三天神叫他复活了是事实，这个发生在你我灵魂深处的接受就是信。耶稣应许，无论任何人只要信，他就会源源不断经历到神的祝福。我真的信。奇妙的是，信了之后，我发现另外一个信仰的事实，就是我真的经历到神的祝福不断，而且神的祝福会反过来增强我的信心。所以我领悟了一个有关信仰的真理，就是不信的人任何神的祝福都不会经历到，但是对信的人而言，他一定会经历到很多神的祝福，之后他灵魂深处的信，他生活中的盼望，他心里的爱，不论是爱神也好，或是爱人也好，这些爱会越来越大，非常奇妙。所以，我是怎么信的耶稣呢？既然神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所以听众朋友，我是这样信的耶稣。第一，我相信每一句耶稣说的话都是真理，所以我遵行。第二，不论今天我有多么软弱，犯了什么样的错，可是我接受耶稣的恩典，我悔改，我会继续的遵行耶稣的真理，因此我相信明天一定更好。第三，我积极参加每一次教会的聚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用心爱神，彼此相爱。这是我的信仰。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我们是怎么信的神呢？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